3月15号，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英文网刊登了一篇的评论文章，说华人记者正被用作新一轮黑中国运动的工具。这篇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发表大量有关中国的虚假报道，并且将华人记者称为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文章说，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是这场虚假信息战争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文章还指责为西方媒体工作的华人记者拼凑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证据，特别是针对新疆的地区。新华社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媒体操纵这些记者歪曲中国，挑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次暴露出西方媒体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只不过是用于推进他们狭隘政治议程的便利工具。但是文中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以支持这个阴谋论，即是华人记者被有意用作为对华恶意阴谋的工具。新华社这个文章通过使用西方媒体这个笼统的描述，避开了指明具体是哪些西方媒体是雇佣了华人员工，然后操纵这些员工。而是在新华社作出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同时，华人记者正是面临着中国媒体和中国互联网上的恶意攻击，其中包括人肉搜查等的攻击的手段。对于新华社所抨击的西方媒体，我们亦都不清楚这个当中是否都囊括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和中东的媒体，这些媒体亦都对中国做过批判性的报道。法国哲学家盖伊·索尔曼曾经指出，西方这个词足够含糊，以至于能够包括很多地区，它是无需描述这些地区的统一的特点。同样，美国和欧洲的媒体亦都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和所有权的结构，更加不要说各自的编辑立场倾向。中国对西方媒体的攻击往往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或者是故意歪曲，即是他们的功能与中国官方媒体类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们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成党。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承担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习近平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中央电视台2016年的报道显示，座谈会当日的上午，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员工热烈迎接习近平的视察，并且展示媒体对党表忠心的标语牌。中国政府后来在2019年首次要求新闻的采编人员参加统一的记者资格在线考试，其中包含对中国共产党忠诚度的测试。记者如果不参加考试或者没有通过，就没有办法换取新的记者证。总部设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说，此举为中共政权提供了禁止媒体当中最后的批评声音的完美藉口。纽约时报去年12月的一则的报道与新华社这篇文章当中未经证实的讲法形成反向对比。在这篇题为《北京如何对国外网红施加影响力》的报道当中，纽约时报搜集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利用西方网红在全球传播亲北京的信息。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根据政府文件和视频创作者本人的讲法，国有新闻机构和地方政府组织并且资助了这些亲北京网红的旅行，他们一是就是已经或者是曾经提出对这些网红支付报酬，他们在 YouTube、推特和面书上向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分享视频，从而为创作者带来了可观的流量。该报道说，在官方媒体机构的支持下，这些创作者能够访问并且拍摄中国的一些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当局阻挠外国记者报道的。此外，北京亦都继续打击在中国境内做报道的外国记者。驻华外国记者会今年一月发表报告说，驻华记者在报道中国的过程当中正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其中包括人身攻击、骚扰、威胁、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喷子的言语攻击和签证拒签。另一方面，在海外工作的华人记者亦都受到压力。中国通过人肉而恶意公布信息或者组织线上的骚扰、攻击等的手段，恐吓华人记者的做法已经屡见不鲜。 2021年12月，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署名“保一刀”的文章。这篇文章人肉搜索了在中国境外工作的中国出生的记者。这篇文章说，这些就职西方媒体的记者炮制针对中国的虚假报道，用报道是给予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在同胞的背后开枪。《纽约时报》记者萧慕尔被这篇的文章重点报道，那篇文章是详述他的出生地、他上的大学、他毕业的年份、他之前的国家的雇主、他采访过的信息来源，以及他炮制的中国相关的报道。这篇文章说，一篇篇歪曲武汉抗疫、为疫情幸灾乐祸的报道，就成为他向《纽约时报》立的投名状。《环球时报》保一刀的文章还一一点名，是另外七名在中国出生的记者，并且附上了个人照片截图或者个人网站的截图。这些记者被该文一并称为萧慕尔身边明显的人际关系网和物以类聚的人才产业链，一个推荐一个，一个跟着一个，最后走到同一条道路上面。这篇文章列出了这些记者曾经就职过或者合作过的出版物和非盈利组织背后的赞助方和合作方，其中包括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篇文章暗示这些记者也在这些基金会的授意下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该文仲提到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记者许秀忠。2021年4月，他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一场网络骚扰运动的目标。此前，许秀忠曾经合著一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有关新疆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强迫劳动的报告。事发时，许秀忠的名字突然一跃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门的话题。中国官方媒体和微博上的民族主义者发布和转发了大量攻击他的言论，其中包括称他为是卖国贼、澳洲提示木偶和西方棋子等等。华盛顿邮报在2021年4月的报道当中写话，搜索他的名字可以得到几千个结果，其中包括一些视频说他滥交和吸毒，透露了他的恋爱生活细节。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微博上网民呼吁找他的家人，然后命令他们为抚养这样一个女儿道歉。亦都有网民说，许秀忠永远不应该被允许回到中国，并且发出并不含蓄的威胁的信号。其中一个用户写话，半途要见一个杀一个，他的家人为安全起见，曾经要求他改名。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之际，八岁就从中国移民美国的纽约客撰稿人范家阳亦都成为了中国宣传和网络骚扰运动的目标。在他2020年9月为纽约客撰写的封面故事《我和我的母亲怎样成为中国的宣传材料》当中，范家阳讲述了自己因为在推特上为母亲求救而招致中国网民集体网络欺凌的经历。范家阳的母亲因为患有渐冻症而住院，平时起居依靠护工照料。2020年3月，纽约因为疫情而面临封城，照顾他妈妈的护工被要求撤离。因事发突然而且紧急，范家阳在推特上面求助，虽然之后得到了帮助，护工返回到他妈妈的身边，但是范家阳的推文传到中国之后，他在推特上突然遭到大批的谩骂和对他母亲的咒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他和他妈妈是卖国贼和汉奸，并且咒骂他是报应等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当中，亦都对母女两个人的遭遇冷嘲热讽。此前，范家阳为纽约客写过多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这个成为了范家阳卖国的罪证。甚至连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记者亦都未能够幸免于这类的恐吓和骚扰。微信上拥有200多万订阅者的北美留学生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负责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中国的记者冯哲云。纽约客的一篇报道曾经将北美留学生日报描述为提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文新闻的信息平台。北美留学生日报的那篇的攻击文章说冯哲云是殖人，意思就是说思想上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者意愿的被殖民者。文章嘲讽说希望有一天他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2021年9月，《环球时报》写文章攻击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华裔记者，《洛杉矶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苏奕安。苏奕安此前曾经前往河南郑州，报道了在当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特大洪灾。 环球时报话佢系异鬼子。呢、这个词语原本系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为日本鬼子提供帮助嘅中国人嘅蔑称。记者杨泽毅在发表于专注科技和商业报道的新闻网站的文章当中写话，上述记者遭到骚扰和攻击的这些例子，是中国官方媒体和他们狂热的网络追随者对某一个目标展开共同攻击，这个多年以来形成的更加广泛模式的一部分。杨泽毅写话，在当今的中国，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所包含的内容远远比先前是给钱让人照本宣科发布北京口径的做法复杂得多。他说，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对人真实的情感施加影响的技巧，能够让这些普通的网络用户免费地去做言语攻击和人肉搜索这些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